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天天为您播出这一个钟头的节目空中辅导，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周是周公的周，素呢是朴素的素，琴是钢琴的琴。但是听众朋友，你写信给我写的名字不正确呢，我也同样的可以收到你的来信。每一天能够借着一个钟头跟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块学习，我们真的是为着有这样的机会而向神献上感恩。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很期望，就是想在辅导方面呢多一点的去学习。前两天呢，我刚刚见了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他也跟我表白，他说他很想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去学习，不知道应该跟哪一位老师去学习。那我也跟他分享自己的经历，同时呢我也很清楚地提醒这位听众朋友，太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从四福音书里面看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从耶稣的身上学会了怎么去关心别人，怎么样去辅导别人。希望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呢能够帮助你。那今天呢，每周辅导教室这个栏目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那这个新的单元的开始，我们就要讲宽恕。宽恕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需要去认识，跟在生活当中里面要实践出来的一个宝贵的功课。但愿这样的一个科目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另外呢，我们也为你安排了健康加油站，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单是灵命健康，身体也健康，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活泼的灵命，才能够好好的去建立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在我们进入今天的每周辅导教室的这个栏目之前呢，我素琴也想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每一次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会跟我讲到自己对自个儿的自我形象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那我有的是在琢磨，我们的听众朋友为什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己会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评估呢？我也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盼望你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26-31节这段经文。创世纪第一章26-31节这段经文呢，就指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而造的。人有神的形象呢，就是要凸显出人要成为神在这个世界的一个代表，这个是健康的自我形象应该建立的一个基础。作为神的形象的样式，我们其实呢也应该留意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呢？你要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独特的，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无论今天我们的光景如何，神他都是会爱我们爱到底的。另外呢，当我们一个人经历到爱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就容易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再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独特的，你不要跟别人比较，你在神的眼中是最独特的那一个。再就是我们要记住，我们跟神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相信我们从神那里，神就会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一方面有任何的难处的话，你跟我们保持联络，希望我们 真的是能够为你守望，也能够借着圣经神的话语再次的激励你，再次的帮助你。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预备上课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辅导课室里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了。这个新的单元的题目呢，就是宽恕。讲到宽恕的时候，相信这个宽恕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的一种人际关系。那在我们要讲宽恕之前，我还是要把新的一个单元的一些思考题目在这里要读给听众朋友听。如果你是听广播的每位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用笔跟纸把它记下来。如果是你上网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在网上能够看到这四个思考的题目。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已经把笔跟纸预备好了。这一次新的单元，我们的题目是宽恕，宽恕的四个思考题目。第一题呢，就是宽恕是什么？宽恕等于和好吗？第一题，宽恕是什么？宽恕等于和好吗？第二题，不肯饶恕对人带来什么影响呢？不肯饶恕对人带来什么影响呢？第三，请说出宽恕的困难跟障碍。第三，请说出宽恕的困难跟障碍。第四题，怎样在生活当中来实践这个宽恕呢？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践宽恕呢？这四题，希望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一个新的单元之后呢，把这四题的题目都写下来，寄给我苏琴。我相信我们收到听众朋友的这些回应以后呢，我们就会寄一些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给参与的听众朋友。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人今天跟人相处的时候呢，经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思考要不要去宽恕这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充满压力的社会里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因作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压力的缘故，容易变得紧张跟复杂。复杂跟紧张的人际关系，无论是在家里跟父母也好，跟子女也好，在工作上跟同事也好，都会很容易因为一些事情跟问题而引起大大小小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呢，可能是来自别人，也可能是来自你自己。在处理冲突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冲突好像是处理跟解决了，但是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却没有因为经过处理而得以这个关系恢复过来。究竟原因是什么呢？相信那是因为缺乏真诚宽恕的心。在这里呢，我也先想跟听众朋友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德国。1944年，当纳粹的德军占领荷兰的时候呢，有一个修理钟表的师傅，他的名字叫布姆。他呢，整个家庭都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荷兰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一个这样的活动。他们把犹太人就藏在自己的家里的密室， 因为他们一家人的帮助，很多的犹太人都能够从死亡当中逃过来。只是在灾难最终的时候呢，这个灾难临到了布姆这一家，因为他们家里的密室被德国军人发现了，布姆呢就被抓进牢里，不久呢他就离开世界。但是他的两个女儿被关进了集中营，小女儿因为身体非常的弱吧，就在集中营也死去。但是大女儿呢，她非常的侥幸，她活下来了。究竟在这样的一个集中营，她的大女儿小丽她是怎么样活下去的呢？小丽因为她有信仰，她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下，她坚信神的良善。他在生活的经历当中真正的明白跟体会圣经的真理，就如诗篇27篇12到14节里面所说的，其中一节的经文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小丽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抓住神的应许，她活下来了。她经历了一切的痛苦以后，她心灵里面所受的伤害，她能够对怀恨她的人或者是伤害她的人，她能够宽恕他们吗？在战争结束两年以后呢，小丽从荷兰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有一次他在一个教堂里面向战败的德国人传讲福音，讲耶稣的救恩。在人群当中有一张非常严肃的面孔，很留意的在听小丽在那里讲神的话语。小丽分享神的恩典之后，这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而且面孔非常严肃的男人走到小丽的面前。当小丽一看对方的时候，她的脑海里面立刻想起曾经在集中营这一个人是怎么样对待她。她心里面立刻非常非常的痛恨站在她眼前的这个人。但是这一个男人走到小丽的面前，跟小丽讲了一句话，他说，谢谢你刚才所分享的神的救恩，虽然过去我在集中营里面伤害了你，但是我现在已经信了耶稣，已经成了基督徒，我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但是我也很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我希望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你愿意原谅我。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小丽就站在那儿。小丽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挣扎，这是她有生以来最艰难的决定。那个时刻就好像是几个钟头一样那么的长。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是小丽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这个男人的要求呢？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或许我们很容易会说出宽恕那个人吧。但是究竟宽恕是什么呢？宽恕有没有定义呢？接下来我就想尝试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宽恕它的定义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宽恕。古代的汉语当中的恕的意思呢，就是包含了仁爱，能够推己及人。论语里面对恕的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见，中国人一向都是讲究宽恕忍让的。 但是宽恕比宽容忍让更有深层的含义。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宽恕在新约希腊文的意思是免除跟释放的意思。我们来看看免除跟释放的深层的意义是什么。第一，宽恕是免除债务。我先做一个假设，如果你需要500块钱来支付医药费，所以你就向朋友借了这一笔钱，答应在月底还给你的朋友，但是日期已经到了，你没有这笔钱，实际上可能2-3个月你都没有办法把这笔钱还给对方。但是出乎意料的，你的朋友因为出于好心决定免除这一笔的债，这个免除就是宽恕的一个意思。只是我们要理解免除债务的意义并不局限于金钱，不单单是金钱，对基督徒来说，这个呢还包括了以前的罪过过失应当承担却没有承担的责任跟义务，都算数免除的债务。我们的神他确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赦免和免除了我们为自己所犯的罪而付上的罪的代价。宽恕是免除，是出于爱心的。就如圣经所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是罗马书第13章第8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实现宽恕的时候，你是免除别人欠你的债。不要以为债只限于金钱，前面我说了，也包括以前的罪过过失。但是当你接受别人宽恕的时候，是别人免除了你要还的债务，使你从要还的债务当中得到释放。路加福音第6章27节那里说，耶稣对人有宽恕的心。圣经在这里这样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这是宽恕，是免除债务的意思。第二呢，宽恕是放弃要别人赏还的要求。特别是当对方辜负了你的期望，不守诺言，或者是对你不公平的时候，你仍然不要求对方赏还。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要实践出来，确实是不容易的。就如圣经里面所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是不容易的，的确不容易。第三，宽恕是免除、取消，或者是不使人承受因为没达到神的标准而造成的后果。这里的意思就是讲到，神的标准是圣洁完美的，但是我们都犯了罪，违背了神对人的一个期望，罪的刑罚使我们的灵魂死亡，与神的爱隔绝。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赏还了对我们罪的一个刑罚。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不再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并且能够在天国里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在《使徒行传》第10章43节那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免。第二，我们要看看宽恕它不是哪一些事情。人对宽恕常常会有一些误解，有些人认为宽恕就是为罪或者是为过错做开脱，把以前的错误免除了，现在就无所谓了。 当人抱着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理解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好宽恕的问题。我们看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曾经他纠正了人对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看法。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经文里面记载着一群愤怒的人要用石头打死犯奸淫的妇人的时候，耶稣既没有打那个妇人，也没有开脱他的罪，而是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对于当时在场要定妇人罪的群众，耶稣要他们在定妇人的罪之前先省察自己。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呢？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当众人听了耶稣的话，就一个个的离开了，因为他们自己都是罪人。耶稣没有定妇人的罪，他以神的爱满足了妇人最大的一个需要。耶稣向这个妇人实行怜悯，宽恕了她。由此可以知道，宽恕绝对不是开脱逃避的意思。以下呢，我就想提出宽恕的真实的含义。第一，宽恕不是逃避神的公义，因为神会按照他的时间和方式实行公义的。第二，宽恕不是等待，时间不一定能够治疗你的伤痛，有的人会在心里一遍一遍的重复所受的伤害。第三，宽恕不是让犯罪的人成为漏网之鱼，不去处理他们的问题，而是把犯罪的人从我们的网中移交到神的爱网里。第四，宽恕不等于和好，和好牵涉到双方，宽恕只牵涉到你自己。这一点我会在下面再详细的跟听众朋友再解释。第五，宽恕不是为不公正的行为找借口。第六，宽恕不是为伤害来解释，而是弥补伤害。第七，宽恕不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就如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不公平的。第八，宽恕不是软弱的表现，宽恕是做一个像基督一样刚强的人。第九，宽恕不是耐不住自己的怒气，乃是依靠神来消除自己的怒气。第十，宽恕不是自然的反应，却是超自然的反应，是神赐给人的能力。第十一，宽恕不是否认伤害，相反是体贴伤害，并且释放伤害。十二，宽恕不是逆来顺受，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就是那位最逆来顺受的一位。第十三，宽恕不是有条件的，乃是无条件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第十四，宽恕不是忘记，为了宽恕，人必须回忆所受到的伤害，并且加以处理。最后十五，宽恕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选择，一个决定。听众朋友，希望我们在这里能够明白，宽恕不是建立在感觉上，而是神对你跟我的一个命令。宽恕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选择，一个决定。受到伤害之后，气愤、伤害、忧郁等不好的情绪会使我们对所受的伤害跟伤害我们的人存有耿耿于怀的情况。但是当我们在感情上觉得难以宽恕别人的时候，仍然可以选择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去做宽恕的行动。
让我为你祝福我的朋友，
让我为你祈祷我的朋友，
让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彼此相爱，
让我们天天在 在天父面前互相代祷。
让我为你祝福我的朋友，
让我为你祈祷我的朋友，
让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彼此相爱，
让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互相代祷。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真的是很需要包容跟接纳、宽恕。如果你做不到的时候，这个呢也让我们想到一个没有宽恕别人的人，也好像是一个沉重的锁链一样扛在我们的肩头上，让我们感觉背负重担一样，使我们失去自由，使我们的生活感到非常非常的沉重。能够宽恕就是放下重担的一个方法，也是通向自由的一个钥匙。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块儿学这个功课吧。宽恕别人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消除对攻击者的埋怨，意思就是说放弃要求别人向自己道歉，也放弃怀恨在心里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放弃报复的心态。第二，放弃你在被攻击这件事情上面的权利，放弃不断的回想事件的权利，免得自己抓住不放，也不要向别人提到有关的事情。第三，就是表明了神的性情，因为我们的神他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被呼召要饶恕别人，因此宽恕表达了怜悯的心，也是给予恩典，使攻击者呢可以得到自由。在实践宽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按着人的本性，我们真的是很难去宽恕别人，但是因为神他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有能力去完成神对我们的这个呼召。正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那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四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宽恕等于和好吗？前面我讲了很多很多宽恕不是有十五点，其中第四点那里讲到宽恕不等于和好，和好牵涉到双方，宽恕呢只牵涉到你自己。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宽恕跟和好是不一样，宽恕不等于和好，那他们之间是否有分别呢？可以说宽恕的重点是在于事件的本身，而和好呢却是注重于修复两个人的关系。宽恕不一定要求双方都参与在当中，但是呢和好是因为要修复双方的关系的缘故呢，双方要达成一致，并且向着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才可以。由此可以知道宽恕跟和好是两回事的，重点是不同的。在阿莫斯书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说，两个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个是形容人和好的关系。既然宽恕跟和好是两回事，那么宽恕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宽恕可以只牵涉单方，因为是以处理事情为重点，只要有一方愿意宽恕就可以了。但是和好的重点是修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求两方都要达成一致才可以。第二，宽恕是单向的，就如前面我们所说，只有一方愿意做出宽恕的表达，事情 是可以解决的，但和好是必须双方，只有一方愿意和好，但另外一方面不同意，和好的关系也不能够建立起来。第三，宽恕是决定释放攻击者，不再跟攻击自己的人算账。实践宽恕的人，一方主动做出宽恕的行动，但是和好呢，却是要赢取攻击者，要让对方也能够跟你一块付出努力来修复两个人的关系。第四，宽恕引起对攻击者的看法的改变，意思就是说，就算是自己被得罪了，但是借助宽恕改变自己对攻击者的这个不满的看法，是要求自己去做改变的。但是和好不是这样的，和好却是引起攻击者行为上面的改变。当要修复彼此的关系的时候，自己愿意和好，同样的，对方也要改变他对你的行为的看法，这样两个人才能够达到共识。第五，宽恕就好像是给破坏信任的人送上礼物一样。哎，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借助宽恕让破坏信任关系的一方没有因为自己破坏关系的行为而损失了友谊的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因为对方的不是而责怪对方，反而以宽恕的心继续的接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方就好像得到不应得的礼物一样，而和好是重建信任，并且呢，让双方的破裂的关系得到复合。第六，在对方没有争取也不会争取的情况之下，宽恕仍然可以执行的，但和好不一样，必须当攻击者也能够主动争取，双方才能够达到和解。第七，宽恕是无条件的，就算是对方无意去做悔改的改变，你也可以去宽恕对方，但和好却是有条件的，要建立在悔改的基础上，意思就是说，双方都要悔改才能够达到和好，彼此的关系才能够复合。总括的来说，宽恕跟和好的分别的重点是在于，宽恕是不强调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但和好呢，却是要求双方都要努力的付出才能够达到共识。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再重复一遍。宽恕跟和好的分别的重点是在于，宽恕是不强求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但是和好却是要求双方都要付出才能够达到共识。宽恕和和好两者我们要记得是有关系的，你不能够宽恕对方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跟对方和好。宽恕跟和好两者是相辅相主的，是有密切的关系。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什么是神圣的饶恕。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神圣的饶恕。有的时候当你去宽恕别人，你是否内心感到挣扎呢？神爱你，我们的神无数次的饶恕了我们。若是能够认识这个重点的话，相信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宽恕别人。我们明白，饶恕别人不是拼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以神他的恩典、神的饶恕，真正的去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我们就在这里要好好的思考什么是神圣的饶恕。第一，神圣的饶恕是指神存着怜悯的心将我们从罪的刑罚当中释放出来，不是我们人有什么值得神饶恕的地方，乃是完全出于神的怜悯的心。第二，神圣的饶恕是通过耶稣实行的，他为所有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对我们的罪的惩罚，我们签下了不能够偿还的这个债，而耶稣他为我们还了不 属于他的一个债务。第三，神圣的饶恕是恩典的一个延伸。希腊文的饶恕的意思就是无条件的给予恩惠。耶稣不是罪有应得。今天我们知道是世人犯了罪，但是耶稣却为我们世人担当了这个罪。这个承担是带着牺牲的爱，为我们罪人付出了自己。我们也要学习用神圣的饶恕来宽恕别人，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彰显神的恩典。以上这三点就是神圣的饶恕。听众朋友，在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物，就是约瑟。我们从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约瑟他是因为他的父亲雅各特别的喜爱他，而引起了哥哥们的嫉妒跟埋怨，更被他们的哥哥卖到了埃及做奴隶，过着非常艰难痛苦的生活。如果你去看约瑟的生平，你知道约瑟的经历让他可能选择报复来面对自己的哥哥。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记载，约瑟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从约瑟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约瑟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以宽恕的心来接纳自己的哥哥。在创世纪第45章第5节到第8节有这样的记载，这里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够耕种，不能够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育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因着有从神而来的神圣的饶恕，以致他能够看到自己所遭遇的苦难是神为家人的预备跟祝福。约瑟他没有埋怨，他也没有恨怒他自己的哥哥，他更没有一个报复的心。听众朋友，宽恕的定义在这里我们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不知道你听完今天这一课你有什么感受，我鼓励大家好好的去思想，去反省一下，在生活当中宽恕对你来说是否是一个很艰难实践的功课呢？有没有一些人你一直不能够饶恕，不能够宽恕呢？如果有的话，也希望借助今天的课程给你一些提醒跟帮助，让你能够把心里面这个沉重的锁链能够放下。我们在这里也欢迎你能够在这一方面写信跟我们交流，让我们能够为你的光景在神的面前祷告。希望这30分钟的课程的内容能够再次的激励你，再次的帮助你。
我哭泣没有眼泪，我倾诉没有声音，我烧的愁苦谁能体会，谁来安慰，想忘记又常回忆，想抛弃又难远离，日日夜夜在悔恨里，到底有谁能够将我救起。
他能够赦免，
他能够赦免
牺牲我梦怜悯，如今我得着新的生命，主赐我清洁的心，主赐我真挚的灵，管理我一生听主声音，
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圣灵的殿要爱惜，
身体健康要锻炼，
健康加油站。
如果你的工作常常是要打字，或者是反复的用手跟手腕的话，在这样不断的累积创伤的情况之下，你就很可能会出现手腕疼痛的症状了。女性患病的机会是男性的两倍，年龄平均是在40到60岁之间。手腕疼痛的症状通常会影响一只手，但是也可能双手都会受到影响。有的时候受影响的那一只手会感到麻痹或者是刺痛，又或者是失去了感觉。通常是拇指还有食指会感到不舒服，但是也可能整只手都会不舒服。以下是几种疏解手腕疼痛的方法。第一，旋转手腕。当刺痛开始的时候，就要做一些温和的手部运动了。旋转手腕是一种简单的运动，每一次你可以持续的做2分钟。这个动作可以活动所有手腕的肌肉，恢复血液的循环，并且消除手腕的弯曲姿势。不要小看这个运动，这样如果你能够平均每一天练习4次的话，就可以帮助预防手腕的疼痛了。第二，伸直手腕。有以下的工作的人呢，他是最容易患上手腕疼痛的疾病的，包括有切肉的工人、资料输入员、生产线的工人、卡车司机等等。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不断地使用手腕，我们要记得除了在工作的时候要有适当的休息之外，也可以尽量地伸直手腕，这样可以避免手部疼痛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会不习惯用这种姿势来打字、来开车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反复的练习就可以除去那种奇怪的感觉。第三，手朝上。当你休息的时候，手的位置不要低于肩膀，你可以用桌面支撑手肘，或者是手肘靠在椅子上，然后呢手朝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肌肉的松弛。第四，握拳头。你可以轻轻地握起拳头，紧紧地握住，然后再慢慢地张开，伸直手指。这样反复练习是可以帮助你疏解疼痛的。第五， 在睡觉的时候手臂不要下垂，手臂应该尽量的靠紧身体，不要弯曲手腕，也不要把手垂在床边，这样的话会增加手的压力。手腕还有手的疼痛也可能是更严重的疾病的征兆。当你的手腕活动的时候，如果是有噼啪的声音，那么就要小心，因为这可能是关节炎的症状，需要及早的让医生来检查。
越深的伤害，饶恕所需的时间也越长，饶恕的历程也是成长的过程。当你认定成长为目标的时候，饶恕的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大。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点点烛光划破黑暗，
亲切关怀点亮身边人。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力量叫做念力呢？其实啊，念力就是思想的力量，将脑里面的想法化成一种的力量，这就叫做念力。最近韩国呢就发明了用念力来操控的平板计算机，就是用人类的大脑发出的信号来操作计算机，让计算机按照人的想法来执行不同的指令。大脑的思想可以转化为力量，发自内心的爱其实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不但可以操作东西，更加可以拯救生命。今天就要跟您分享一个发生在唐山大地震里面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可以变成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1976年的7月28日，中国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一场的天灾摧毁了无数的家庭，也震碎了许多无辜的百姓。其中有一个三口之家，夫妻两人育有一个不到2岁的孩子。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夫妻两人都在睡梦之中，突然间就被地震吓了一跳。当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并不懂得如何的去反应，他们所住的房子已经开始的沉下去了，连房门都已经变形。这时候他们的小孩还在睡觉，于是他们没有多想，因为他们跑出去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一次的地震实在是太猛烈，而且来得太快。他们只顾用他们的手去撑住从上面压下来的一块楼板。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外面的救援队伍终于来救他们了。当拯救人员将这一对夫妻的孩子抱出去的时候，夫妻两人终于是撑不住了。他们两人一松手，上面的楼板就压了下来，把这一对的夫妻压死在下面。事后有人计算过，这两夫妻当时所撑住的楼板一共有2000公斤重，就算是世界第一名的举重冠军都不可能举起这个重量的东西，但是这一对的夫妻却做到了。为什么这一对的夫妻可以举起这么重的楼板还撑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呢？唯一能够解释的理由 就是这对夫妻对孩子的那一种的深深的爱。他们为了拯救这个独生孩子的性命，就撑起了2000公斤的楼板。爱的力量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对世人的爱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在圣经约翰福音3:16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因着爱，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叫我们当中凡信靠耶稣的人都不至灭亡，不再被罪恶所捆绑，并且得到永生的盼望。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没有办法用重量的单位来计算的。那发自内心的爱变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在爱里面没有恐惧，没有惧怕，在爱里面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觉得灰心丧志、无力前行的时候，让我们去思想主对我们无条件的爱。神的爱使我们充满力量，可以面对生命中一切的风浪和挑战。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盼望真实的故事能够带给您爱的力量，愿神赐福给您，再会。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在一片欢呼声当中，耶稣骑着驴驹进入了耶路撒冷城。耶稣知道他现在正要面向死亡，他将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刻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呢？请听我读出圣经约翰福音第12:27-33。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耶稣知道自己将要担当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也知道这样会使自己和父神隔绝，所以心里面非常的忧愁，希望能够脱离这一个可怕的时刻。但是他又知道神差遣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替世人的罪而死，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耶稣当时内心的挣扎。但是他最后顺服了神，为荣耀神的名而放弃了自己的心愿。当时在场的人以为父神对耶稣讲话的声音是打雷的声音，但是耶稣解释说， 这声音是为了当时的人，也就是要给他们成全救赎，因为父神定义要牺牲爱子，叫世人得永生。通常免费的东西我们都不太爱惜，比如说书店赠送的书，我拿回家之后大多只是放在书架上面，很少会再拿出来看。我们免费得到救恩，我们对于救恩会不会也像对待赠送礼品那样不珍惜它呢？救恩虽然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并不是廉价的救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并不是在人的面前演一场戏，而是真真实实的忧愁过、挣扎过。鼓励你在未来的这一个星期当中，再次看看福音书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想象自己就是当时的其中一个群众，并且把你的感受记下来。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沉重的代价，愿我们知恩、感恩，并且报恩。
信徒单有信心，并不能取悦神，因为我们对邻舍若没有爱，信心也就不存在了。活出爱心。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特别是每周辅导教室我们讲的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宽恕，在这一方面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或者是你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回应表达你在这一方面所学到的一些宝贵的功课的时候呢，希望你写信跟我们交流，盼望你的来信也能够带给更多弟兄姊妹的激励跟祝福。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是我